弟兄姐妹平安，6月25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Words inflate， 言语吹捧，言语会膨胀人，吹嘘啊。引用的是箴言29章第5节，谄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这是和合本圣经。那简明版圣经呢，就翻译成谁用虚伪的夸奖讨好邻舍，就是在挖掘陷阱，要让他们掉进去。那在今天 Words inflate 言语啊吹捧，言语膨胀啊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我们的话应该是Kind and affirming， 是很仁慈、很恩慈、很体贴、很就是正面的肯定人的啊。但是在这里，今天呢，我们被警告是关于谄媚的这一部分。谄媚这个词呢，是表示你去称赞别人呢，不是单单为了那件事情是好的，或者呢是在爱里面要造就那一个人。而是为了你自己要获得一些好处、一些利益，好像犹大书1章16节讲啊，为了一些便宜啊 ，advantage， 去谄媚人。那怀着这样的动机呢，谄媚所讲的、所宣告的呢，通常就是not tied to reality， 就是没有跟真实绑在一起。意思就是说，通常都跟真实无关，不是真的啊。那谄媚呢？他们会夸大，用一种努力想要诉求于听者的自我 ego 或者呢要，而且是要从这个听了就很感激觉得哇，谢谢你称赞我，我有那么好。他们想要从这个感激的听者那里呢 gain benefit， 要得到一些好处。所以呢你才会去谄媚。那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就是说这个谄媚我们要思考一下 but how， 这个谄媚是如何对听的人来讲变成是 innate 一个网罗呢？那提摩太凯勒就是说，谄媚不但没有去帮助听者呢得到自己的优点跟缺点的一个精确的图像没有，相反的，谄媚者呢是有意的给他们给听的人的一个膨胀的不切实际的自我观。那愚昧的精髓、愚昧的本质跟愚昧的毁灭性呢，就是你不看你自己，如你真实的所示。就像其他所有那些成功铺设好的陷阱，谄媚也是这样隐藏了自己。但是呢，当那个陷阱那个弹簧啊弹开来的时候，网罗那个铺张啊，网罗就露出来被看见了。你看见的时候呢，就像那个鸟被那个网罗那个弹开来，或者是在森林里面那个弹簧弹开，然后动物呢被夹住了，然后那个网罗呢就铺天盖地的掉下来把你罩住的时候呢，受害者那时候是无助的，没帮助，太迟了。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在今天最后一句话就是 Christians must never use flattery 基督徒是永远不可以使用谄媚不管是在生意上去获得客户啦，或者投资者，或者在传福音上都不可以。好像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4到6节，那我读给大家听。好，帖前2章4到6节，和合本圣经就这么写的。但是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他挑战我们的问题，就问说你生命中呢有哪一部分呢比方说 family life 家庭生活，或者 business 你的生意，或者其他领域那么在其中呢，你就 engage in flattery， 你就参与了使用了谄媚 来 get things for yourself， 来为你自己得到什么，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一些什么，你有没有？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是，主，我承认有时候呢When I engage in flattery， 我是有使用，有参与有使用这个谄媚 as ways to manage difficult people， 作为一种方式来处理那个很难的人，就是很难相处的人，给我们头痛惹麻烦的人or to maintain other important relationship， 或者呢去用谄媚来维持其他很重要的人际关系。然后提摩太凯勒接下来讲说， I am sobered at how you hate this kind of untruthful speech， 我是很清醒的，很严肃的知道你是多么恨恶这种不真实的言论，好像诗篇十二篇第二节到第三节所说的，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我为了这个呢，我因此呢为这个呢悔改，我并且呢求你赐给我什么呢，就是 the courage to change， 去改变的勇气，求神你给我这个勇气去改变。阿们。今天是端午节，6月25号那提摩太凯勒我首先祝大家端午节平安喜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粽子，我不喜欢吃甜的粽子，我不喜欢吃碱粽，我喜欢吃花生米的粽子，我喜欢吃那个粽子里面包着蛋黄，什么蛋黄，鸭蛋黄吧。就像中秋月饼，我也不喜欢吃那些包的那些那种很可怕的那种大家都觉得好吃的，但是我倒是挺喜欢吃有蛋黄的，像莲蓉蛋黄，那真的是很好吃。不过我不喜欢吃红豆沙，不知道大家都喜欢吃红豆沙绿豆沙，我不怎么爱吃，可能我的肠胃不好，对豆沙对豆豆是敏感吧。But anyway， 总之祝大家端午节因为放假嘛，反正在纽约也没什么端午节了，加上疫情，那可能中国餐厅，不是中国餐厅，但中国超市可能已经开放了，但是呢可能 也有卖粽子吧，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But anyway， 总之呢先祝大家不是中秋节，对不起，我已经三次重录，录到最后的祷告的地方才发现看上下文自己熟悉的，这里看成那里又只好重录，所以我就不重录了。祝大家端午节平安喜乐。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很简单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当然讲话呢我们要多说正面的话，多说恩慈的话，这是必然的，但是呢不能过头变成是谄媚。你做生意呢不能谄媚，你传福音不能谄媚，意思就是说在你的人际关系上你不能谄媚，在所有日常生活里面都不可以谄媚。好，那现在就变成到底什么叫谄媚。你看今天的标题叫 Words Inflate， 那个会把人给 inflate 膨胀起来，吹捧吹嘘，好像那个气球把你吹吹吹吹吹得很大，但其实你很空那个是不可以的，而且方方面面都不可以。所以我们就要思考把你吹起来的那个膨胀那个谄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是只是要在爱里面造就你说一些好话，也不是因为这个有一件事情真的不错，所以说你好话，不是哦，不是这么简单单纯的，而是说的人想要去利用你的那种自我的软弱，那个 ego 很自我中心的那个自我，然后你听了你就会很感激，哇，对方把你讲得这么好，然后他就可以这样子从你那里得到一些好处。然后问题在于这样子的话，通常他们所讲的都跟现实呢没有真正的真实性，他都是在吹捧吹嘘他才能得到一些好处。那提摩太凯勒今天讲的就是要我们去反思你自己有没有这样子，在你的人际关系上 在你要处理那些很难的，那你就会说一些好听的话。我的亲戚里面有些人是很会讲这些话，我是不行的。他可以把你要本来不对呢讲成都好像你对，然后你就会我不知道，反正就是 anyway， 我认识有一些人会这么做的。我也认识以前有一个姐妹，她在高雄做官当官的。哇，她真的能够把一无是处的呢也能够讲一些优点，讲的我自己在现场，因为是我的亲戚嘛，那他能够去称赞我的亲戚到一种我都觉得挺求主赦免，我都觉得跟事实不合，听起来很恶心哦。但是呢谄媚呢如果你传福音是用谄媚的话，提摩太凯勒警告我们不可以。为什么呢？是因为当你用谄媚的时候，今天就告诉你它会是一个陷阱，因为它会使听的人呢自我膨胀。当一个人自我膨胀，帮你把他吹捧起来，而事实是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你等于是让当事人呢掉到了网络，你给他一个不切实际的自我观。那这个不切实际的自我观对自己的优点，对自己的缺点，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说，你并没有帮助他让他得到一个精确的精准的图画。请你注意这个字哦，精确精准哦，这个是很重要。然后这个就当一个人对自己没有精准的自我观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愚昧的本质所在。还有呢，它是一个毁灭性哦，愚昧的毁灭性就在这里，它有毁灭性的。当你自己看自己不是如你真正所是的那个样子的时候，你真的是很愚昧，而且这个愚昧呢会带给你毁灭的。因此当别人讲谄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分辨的能力。还有我们自己呢也不可以用谄媚去讲好听的话，因为到最后当你实际上那个陷阱弹簧弹开来，然后那个网络整个罩下来的时候，那个被罩住的人就是听的人，听的人就很无助，因为他被逮住了，他被抓住了，你等于是让他们掉进去。那当我们讲说掉到陷阱里面，那后果都是很惨的。所以呢你就反思你自己你有没有这样子做不管在你家庭生活啊、人际关系啊、生意啊、教会服事，你有没有这样做。那你看连提摩太凯勒牧师都说，我承认有时候我会这么做对那些很困难的人、很难相处的人，因为教会千百种人，有一些就是教会就是让你受不了的人，那他提醒。但我相信提摩太凯勒牧师是很有智慧的啦，但是他这里就是很谦卑，因为他是写灵修书嘛，提醒我们大家嘛。就像但以理嘛，他在认罪的时候他也没有犯罪，但是他说他跟列祖，所以他在认，从列祖以来我们这种承袭下来的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在提醒我们，就是我们有时候真的会用谄媚来去处理一些困难的人事物，甚至去维持我们觉得很重要的关系，我们不想要失去这个关系，我们就得巴结讨好。然后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其实他是很清楚知道神是非常恨恶这种不真实的言论像诗篇十二篇第二节到第三节讲的，神真的很讨厌我们那样子。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为这个来悔改，而且我们真的要有勇气去，不是只是悔改我知道我不对了，而是真的要有勇气去做出什么改变。有勇气做出改变的人不多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你真的不是只是说我知道我有问题我就是这样的，你不是只是知道这个，你还要去什么做出改变。那悔改是从你认知到之后呢，然后你思想上知道这是不对的，这是得罪神的，然后你要去做出改变。我们讲过改变有七个台阶，七个阶段，这每个阶段都不容易，直到最后一个阶段。所以很多学过圣经辅导人就说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子，好主啊赦免我，然后他们就走开了。他们就以为就好像你们现在听这个东西听这个提摩太凯勒的箴言灵修讲解，就像你们过去听张博士解成为主， 你听了之后，你知识上知道你很扎心，但是有没有带出生命的真正改变呢？那就看你有没有去很警醒在操练。当然我们即将要开课就是第一门课七月底我们要在开课的时候呢，就是在告诉你最后就有一个自我辅导的作业，就是你要去真的很花接下来三个月时间去做作业，是有计划的警醒的去改变。那今天呢我必须要说求神赦免我，但是我想当我讲求神赦免我，是因为可能你们有人会觉得我很骄傲，你看连提摩太凯恩牧师都这么的谦卑，他这么的属灵，这么爱主，他都还谦卑承认说有时候他会涉及用谄媚作为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些人事物然后他也很清楚知道神恨恶但是我今天没有什么要说的，因为我觉得今天呢你们也知道我的个性，我从小呢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我想跟你我今天不想讲谄媚，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谄媚，因为我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吧。通常故事人家讲都是从求很久很久以前，所以我们也来讲很久很久以前吧。当然不是千年啊万年以前啊，也不是百年啊，我们就讲很久很久以前吧，这样讲嘛，四五十年前那也够久吧。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个小女孩她就出生了。那她出生呢她家境不是非常的富有。后来呢她从小也就是因为小孩嘛都是就是这样快乐的长大，在溪水啊，在泥巴烂啊，在水沟里面去捞那个泥沙。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捞泥沙呢那就很脏嘛，那你回去再洗手那泥沙捞出来之后呢，放在旁边，水沟没有很深啊，就是你趴下去，把你的手往那沟底一摸，大概手背可以够到的地方，然后捞起来一把的泥沙，你就把它拨开就有钱。比方说一毛啊两毛啊五毛啊一块钱这样子。从前那个钱是比较大一个面包比方说五毛你就可以买到，后来就是一块，后来就变成三块，后来变成五块那从前就所以他就这样子从前就是玩啊，然后家里面那时候没有什么柏油路啊，都是泥土路啊，还有那些什么花，牵牛花蔷薇花那些，反正就是很漂亮，他就这样无忧无虑长大。但是在他长大的过程呢，就长到有一天他们家搬家了，搬家呢就跑到新家了，那新家呢就换了学校了那换了学校呢，突然之间就他不太记得他十岁以前的记忆力，他的记忆力就是在他十岁以后，就他搬了新家。后来呢搬了新家之后呢就没有新朋友，所以他十岁之前他不记得的，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记得十岁以前的朋友，只记得十岁以前是在旧家，但也很不太记得了。那十岁以后就记得搬到新家，那是他妈很努力从乡村到城里干活攒下的钱，三四十万买的小小一个家，但是也够小小几个萝卜头跟大人长大。后来呢他爸有一天就死了，意外事件就是火灾烧死了。然后呢他基本上他是说内向也可以说内向，反正他不太说话虽然他也很喜欢跟朋友玩在一起，但是呢基本上比较穷，所以都是受人家欺负的。然后呢他成绩不错，但是呢他本来应该是第一名，但是他没有送礼，所以呢老师排一排就变成第二名。第一名是市长奖，第二名是议长奖，第三名是校长奖。那第二名议长奖也不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又调一调调一调，他又变成第三名。因为那个第二名他老爸其实第二名的人他后来也成为那个政坛上的一个人物。那他当时他老爸比较有钱，所以调一调有补习嘛，有送钱嘛。那这个小女孩呢没送钱，所以她得了第三名。第三名就校长奖是一支钢笔，那当然他也很喜欢那支钢笔。然后呢就上了初中，初中他也没什么好朋友有可能有吧反正他就是不太说话的，但是呢他的老师都很关心他，很疼爱他。 by the way 他的老师昨天6月24号生日对。 然后后来呢，这小女孩就考上了第一志愿啊，第一志愿高雄女中。然后呢，她也跟班上同学不太说话，但是呢，她也在学校挺有名的，就是她很会写文章，所以新式散文、论文、小说这些呢，她通通都拿了啊，就是四大项，她拿了三项第一名，一项佳作。哎，对，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写文章发表啊，那时候国语日报刊载就送了一本书，然后初中刊载在报纸上了就有一些钱一些稿费，所以他其实是比较内向不会说话的。然后他后来考上台大啊，然后后来因为工作单位他没有送礼，所以他拿不到所谓的考绩 performance evaluation， 他拿不到甲等，他升不了等，他就不干了。后来单位呢也那个人事室主任不知道为什么特别还为他伸冤了，但他大受伤害，他后来就出国了，他不太说话的，所以那就是我。然后这个不会说话的人呢，从此以后呢就不会说话，但是直到他后来毕业了工作了出国读书了信了耶稣了，他会说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喜欢跟人家讲耶稣。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提摩太凯勒讲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那我再读一遍给你们听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到六节。其实我觉得可以从第三节讲吧，因为或从第二节讲到保罗在大征战中还是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而是要讨那个查验我们的心的那位神的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那当然保罗接下来就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但却从来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要求这个荣耀，没有的。好，因为今天呢这个谄媚，我想你们自己在工作单位也好，或者在教会大概都听弟兄姐妹相处大概都讲一些好听的话，所以那我不会讲谄媚的话，所以我没有办法用我自己做例子，不是我骄傲当然你要说我骄傲我也没有办法了，但是我就告诉你就是我是不会说话的人。后来我变得很喜欢说话，只在一个条件之下，就是讲神的话跟人家讲福音。我基本上如果讲我自己的事情，讲我自己的委屈，我讲的不好，因为我很难受，我很难受。比方说人家捅我刀，我会哇啦哇啦哇啦哇啦这样讲，可是这样讲的时候不是一个合宜的表述，所以基本上就不用再讲了。那今天没得讲，那我就念吧，我就念你们先念最后一个就是刚刚收到的李老师是很有很深洞察力的人，而且理性擅长分析，所以老师擅长教导。但是老师这种特性和人交往常常不能被理解和接受，因为人在真理之前要的是情感认同，还有呢不愿面对真理。但是老师看重的是真理是否被表明，这样需求不同常常造成冲突，也是老师常常流泪感觉受伤的地方，然后被误会。其实老师这样的人情感隐藏着是非常深非常真诚的，但是人常常看不见，不能明白老师的感情。最近听老师哭有一点多，感觉很心疼，愿老师的心被安慰被医治，抱一下。好，谢谢你那我就是先把这个最后我收到的，因为今天收到太多了我就先讲你认为说我擅长教导谢谢你，因为这是神给我的恩赐，但是我不是只擅长教导而已。如果你觉得我擅长教导，所以这就是造成我跟别人冲突，你错了，不是。通常我跟 那些人，我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国家的这些人造成的冲突，是因为他们做错了。当他们做错的时候，我请问你，那要什么认同？你要我明白你为什么做错吗？因为你不负责任，因为你自我保护，因为你自私。那你要我认同你什么？我知道你是这样的，我也接纳你是这样的人。但是如果你要来学习，你要来成为辅导别人的人，你的生命必须要被监督，被提醒。那如果你在被监督被提醒的时候，你还找了哗啦哗啦一堆的自我防卫机制，那你就别说了。是你伤到我真的是很痛，但是当我来跟你谈的时候，你不是要看见啊、哦、老师好吧，那你停掉我们的服侍，你哪样做你不痛苦我就很高兴，我们愿意配合。不是的，你这样做是相怨。那在我们在纽约同工，我们不会这样同工的。我们通常就是谈说，好，我错了，我造成了伤害。如果这个伤害对你来讲，你以后不跟我同工，那我没有话说。但是我只能请求你原谅我。然后现在这个伤害造成了我去反思我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在同工上才能继续同工下去，否则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检讨嘛，没有办法去检讨事工，我们怎么可能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彼此请求饶恕。因为爱必须要建立在饶恕。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大不一样就是饶恕，神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呢，你认为是这样子造成我就是说，老师看重的是真理是否被表明，你错了。我不是只看重真理有没有被表明，而是人是不是很真心的悔改，以基督十字架为中心那种生活的，或者讲白了信仰的落实。如果你想跟我成为很近很近的朋友，然后你是一个不愿落实的人，那这个我没有办法。那最后呢，我也会爱你，我也会接纳你，真的，但我就不会接纳你跟我是第一圈的同工的人，我不会接纳了，我也不会接纳，就是你跟我是好朋友，那我悲哀眼泪痛苦都来跟你讲，你悲哀眼泪痛苦你来跟我讲。我说过，你要做我门徒没什么好处，你要做我同工没什么好处，唯一有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免费被辅导。那你说我不要免费被辅导，那 OK， 那就不要来靠近我，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相处，总是有磕磕碰碰。那如果你不能被辅导，不能你如果不能接受，在这个磕磕碰碰里面显明了你的心，你不能去认识你的心去悔改，那我们在一起，我们的 friendship， 我们的友情干嘛呢？我们只能在一起吃香喝辣的，我只能跟你是好听一点的酒肉朋友。你今天看电影，我想看电影，你想陪我去，好，我们就去看。我今天要泡汤，好，你陪我去，就这样。那泡汤的时候，我们最好都不要聊。我们要聊就聊那些无谓不为，就是啊，这个哪个电影明星又怎么样啊？最近流行的是什么啊？哪一件衣服好看？可是你喜欢这样聊吗？我不知道，至少我不喜欢。所以呢，你说我会被误会，其实被误会不是这样。你觉得我？你说我常常流泪，感觉受伤，我流泪感觉受伤，不是我感觉受伤，是人家真的捅我一刀，人家真的捅我一刀。我现在请问你啊，如果你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国家，然后呢，你要到美国来，我都给你安排好。你说我要去住旅店，我要去旅游，或者你要来这里福音布道见证，那我刚好在纽约，对吧？我是你的中间人，我就帮你牵线，什么都弄好了。然后哪一天呢？你突然发现不管什么因素，你觉得我这个人不可靠了啊。你其他的那些领域不做，不让我做了，但是你并没有告诉我说，我去这个教会还是要麻烦你带我去什么，你都没有讲，就是说我是你的中间人，你停掉了，比方说 A B C D E 这五项当中，你停了我三项，有两项你没停，但是呢，我竟然因为你没有听我另外两项，那两项你必须要靠我，因为我是你的中间人。结果呢，你跑到纽约来，机场呢没人去接你，你被安排住哪一家旅店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是中间人，我就不给你转，我不给你转。那搞了半天， 你打电话来给我没用，因为我关机，我退群，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种伤害。那不管什么原因，这就是一种伤害。那我如果说啊，因为你这个人太难伺候，你把我 ABC 停了，我就怕，反正你 ABC 停我估计你DE 这两项，你停我前三项，我估计你后两项你也要停我。反正你没讲，但我估计你是。那我不敢以为你不是，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我干脆自己停自己，你知道吗？这就是我的学生跟我的沟通的方式。然后他们自己开会检讨，说的理由就是因为怕我生气。其实这些都不成立，但我也不想再讲，因为你说最近我哭的比较多。其实我今天读这个姐妹留的言是想说最近听老师哭的有点多，对，所以呢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不哭了就是要哭也不哭给你们听了。我录音呢就是把自己处在最佳状态，最佳状态呢是我必须要使自己处在最佳状态去录音，因为你的信息让我知道啊，我哭的太多了，对不起啊，因为我其实也不应该让你们跟着我哭的。那我再重新读一下好了虽然可能你们有人听过没听过甚至有人讲到的 C.S. 路易斯，那我都答复了，他又第二次回来又再来问我，那我也没办法，我已经答复过，那你没听，那我就想你到底是没听呢？我其实在你留言的时候我已经答复了，然后你又再发一次，要不然我判定你没听到，要不然就是你听到你不接受，你不知道那个是我答复你，你其实不是在问我同不同意，而是你要强迫我以后不可以再引用 C.S. 路易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没有办法，那对不起我也不哭了。但是呢我就跟你讲，我顺从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这样我前面已经解释过了，你回去听前面的，你不听前面的，你要把我今天的答复当作对你很不客气说 no， 那我也没办法，我前面已经答复过，我不重复。但是我现在要重复的是有一个姐妹讲，每次听老师哭着祷告我立刻也哭了，很揪心老师，我们都是不配的人，不值得你这么用情用力请保重身体，你确实老了，对对对对，不能像以前那样拼命了，对对对对。跟你辅导的人呢，他讲，他说不是法利赛人呢就是智商情商不够的人，我非常同意你，他们要不然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也承认智商够不够不知道，情商够不够那我也不知道，但很明显的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就是说这样做你们不要这样做，你们这样做我会很难受，我会很痛苦，但是他们好像就觉得李老师无敌铁金刚，不会的。所以可能就像您讲的他们呢是法利赛人，他们呢智商情商不够吧，所以都不能正确理解您的心意，请您千万别那么较真，烂泥是无论如何扶不上墙的。这一句话在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呢我很难接受，但是我现在录音的时候我接受，我接受第二个留言就是李老师坚持神给你的意向，把学生交给神吧，是，谢谢你提醒我，我现在就是在做这个动作，很感恩你对学生们有期望，对我们中国有负担，但是我们国人确实不是伤透你的心，也就是伤透了主的心。我承认我们身边信主人爱神的虽然有，可能也有很多，但是因为我们的大环境，我们出生背景，我们耳濡目染，我们的本会，我们对真理有限，甚至掺杂了各种私欲错误的理解，导致我们不至于下地狱，但是这种信仰道路真的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其实你讲的呢真的对但是这毕竟是外在的，一生的果效还是重新发出，你知道吗？所以谢谢你给我留这些言我跟你讲，其实我知道这些，其实我们在学教会历史的时候老师都说过，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所面临的整个环境，从耶稣那时代一直到今天并没有不一样，虽然人事物会变，案例会不一样，但是其实所遭遇到的都是一样，都是到最后我们到底是要忠于神还是忠于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要向神效忠服侍神，还是向我们自己心中我们自认为我们是王或甚至魔鬼撒旦来效忠那你讲说这些乱七八糟外在的 外在的导致我们信仰真的磕磕碰碰，外在的把我们内在显明，外在回过头来又强化了我们内在，这是真实的啊，这也是提摩太凯勒牧师以前讲过的。所以呢，如果人们不从心去归向主，我们的信仰不能落实的话，这是我讲的，那真的你们的信仰道路就是这样磕磕碰碰跌跌撞撞。我并非不知道，正是因为我知道，我真不忍心为什么要这样磕磕碰碰跌跌撞撞。所以神呼召我，神 我已经讲过，从我第一次那三十多年前进去一直到现在，我真的那次神就这么清楚的跟我讲，谁能够为我们去，我们可以差遣谁，很清楚的以赛亚书第六章。然后我的回应就是，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其实那时候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还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发达发展，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还记得上厕所是要在外面，然后很暗，然后还有一个布条，然后呢白天上的时候一直不知道是大黄蜂大蜜蜂大虫什么的，就突然啪一下冲过来飞进来，吓得我这个裤子哦，这个拉链一拉赶紧跑出来，吓死了哦，这样都有的啊。那个厕所蹲在那个沟里面，然后捂住鼻子啊，那简直都要吐，是有的，从那最早期。但我也从来没有闲过，为什么？因为神加给我力量，但也真不忍心人们磕磕碰碰就是这样。所以你说有些人呢会希望自己一生走得更好更美，有些人会有各种掺杂，他们走得也算好，或有知道在挣扎往神的方向走，为他们都交托神吧，因为人能做的太有限，神有他的时间他的方式，而且神的丰盛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爱你，谢谢你爱我，也谢谢你说对你讲的没错，就是交托，交托那就是交托。我的交托，我的解释是我不合适，我不是合适。你知道哈，天底下婚姻，成功的婚姻不是两个人都很优秀，我见过啊，两个人都是教会主力同工啊，但一结婚就是不行啊，就是吵吵闹闹啊，两个都很优秀分开来啊，都是很爱主啊，但在一起就不行嘛。所以婚姻是合适，合适合适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怎么叫合适呢？没有相处怎么会知道合适不合适？那要相处呢，那就有各种的磨练熬练，对不对？那就一直熬吧，一直熬吧，那熬到最后实在熬不出来呢，普遍恩典没了的人呢就离婚，特殊恩典也没了的人呢，那你就只好信耶稣，你就只好就是大家就是这样凑合着过日子。那我跟你讲，任何人际关系、亲密关系、夫妻、教会、同工都是这样，所以对我来讲呢也是如此。我只能说我不合适带他们，就是这样，我不合适，别人比我还合适，这些人有一群合适带他们的训练他们的人，我不是。然后另外一个信息说，听了李老师今天分享心里好难过，如此资深的辅导老师却遭受自己手把手带出来学生如此攻击，点点点，罪人啊罪人，点点点，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怎么知道救恩的珍贵，怎么知道恩师的心，疑问号疑问号疑问号疑问号疑问号，五个。诶，你知道吗，我通常会，如果我真的要到底，我就用七个，我不会用五个，我通常要讲到极致，我会重复七遍，我不会只重复五遍。李老师，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你，但是我真的很心疼您，若不是从上面来的恩召，谁会忍受如此的点点点点点，我只能祈求我们所信的那一位来与你一起面对，我相信在内地有大批的同路人是肯定你的，并且是需要您牧养的。非常谢谢你，我没有你们想象中这么的伟大跟了不起，但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我就是忠于我的神，现在是我在跟神struggling 的时候，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落在你手里嘛，对吧，我就是落在你手里，你就是要拿，如果你今天是用很属灵的人来踩我，我没话说，真的真的，如果你用崔牧师啊，用白海师母，那我没话说，我叫一叫我就不叫了，我没话说， 那你拿用那些年龄比我大的人，我真的没有话说。但神，你今天不是这样子，你许可的不是这样，我有困难接受。所以几乎我们小组就救赎主教会，我是属于某一个小组的啊。那我们有一个姐妹，因为她跟她丈夫以前在 IBM 也曾经在中国前两年吧回来了，回到美国，所以她也对中国在中国六年吧还是几年，所以也多少在 B 城市有一些对中国的情感，所以她也比较了解，比较可能对我的事工比较关心吧。那她这一阵子就是一天大概两次来 check on me， check on me 就检查我，但是不是那种监督你检查你，就是关怀，想知道我好不好。她时不时就会问我你还好吗，你今天你的辅导怎么样，我为你祷告。她就会发信息来就是她要确定我没有开窗户跳楼自杀，就是这样所以谢谢你们另外今天听了真言言语的显露，李老师谈到他的一位学生写给他的道歉信，谈到信中内容的时候呢，这个读者我反省我自己，我经常这样骄傲自以为是的狡辩，还以为自己做得好，甚至自己觉得还委屈。神啊，帮助我悔改，在圣洁的神面前多认识我自己，而且在我们生活的人际关系中有太多这样的现象的。我相信跟李老师学过三年的肢体会被圣灵光照，同时会被李老师教过的操练经验想起，有一天会悔改的。在这个层面上，我每天都会听老师的分享，特别恳求神来托住老师的身体健康，祝福老师更多的肢体等等等等。谢谢你有一天会悔改，这句话也是我的期盼不过他们什么时候悔改那是他们跟神，但这也就是我们所有服侍神的人都很希望有一天我们那些走得磕磕碰碰的人，他们真的能够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另外一个就是，李老师你好，今天听你的录音感受到你里面的受伤，求主安慰你的心，你的录音对我的帮助很大，五年前我就听过你的录音，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的录音帮助了我，我很想听你的第一门课，但是注册邮箱不是太顺利，不太会弄，不过没有关系，就算没上你第一门课，每天也可以听到你的录音，也有很大的帮助，若主预备时间和机会，我也可以上你第一门课，那也是好的无比，很想抱抱你安慰你，求主亲自将你抱在怀里安慰你，医治你因爱主服侍主所受的一切伤害，相信生命册上主都记着好啦，我接受你的拥抱啦，谢谢，能够被你拥抱我也很感恩那注册不了克服困难吧然后下面一个秋生安慰李老师，听了这些讲道会活得更真实，真实的活在神面前感谢神，感谢，对，你真实的活在神面前，那这也是我最大的感谢吧。然后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我想讲的，请问在哪里可以留言，我觉得这里面有东西文化的差异导致不能正确的理解对方，大家坐下来，建议敞开心扉好好谈。谢谢你，你建议我们敞开心扉，其实我们都敞开心扉。我的学生今天哗啦哗啦哗啦又说了一堆13分钟，将近14分钟的东西。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其实我们都是，我的学生跟我们要争吵的话，我们也真的可以敞开心扉好好谈。所以呢，当你说建议我们的时候，一副好像我们没有，其实你错了，我们是有的。然后你接下来讲说李老师讲的非常好，我很喜欢听，但是呢感觉李老师伶牙俐齿的，你知道伶牙俐齿这不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提摩太凯勒牧师讲的吗，哇，讲的那个好像他们的嘴唇好像这个反正就是你讲伶牙俐齿不知道是正面还是负面我估计是负面，但是感觉李老师因为你是用逗点，但是感觉李老师伶牙俐齿的逗点又总是能抓住理，而神学基础又扎实，所以抓住理是正面，神学基础扎实是正面，但是李老师伶牙俐齿是负面，那这就是我已经回复你了，我今天在讲我的故事就是告诉你我并不伶牙俐齿，我不会说话，我能说的就是圣经上的话，除非你觉得我圣经上的话讲错了。而且我跟你讲， 我的一个同工跟我很近的，当年他就是他一年年薪10万块，在当年早期他就把5万一半的美金拿出来支持我们的施工。我那时候很感动，我就问他为什么，我说你这样子就钱都拿出来、哦、奉献给机构，当时刚起头，他真的很付出、哦、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是我见过的传道人中最诚实的一位，他说你是我见到中真的很努力在落实神的话，你并不完美，你可能跟别人比较起来，别人外面看起来恩慈温柔忍耐良善信实节制什么什么的，他说但是我看见的就是你是很真实的一个常把神摆在你面前活的人，也许可能在很多方面别人表面上看起来都比你好，但他们可能是普遍恩典，然后你是一直都一直在往主的方向走去的人，这是他给我的评论啊。所以我就是想告诉你哦，当你在讲伶牙俐齿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跟我很近人说什么，他说我不会说话，对，我除了教导除了讲神的话我不会说话，所以你要是觉得我伶牙俐齿的话可能你还不太认识我，就像今天讲的，我说了今天讲为什么要读你们的东西，我不去讲那个自我吹那个 words inflate， 我不去讲这种啊，因为我就是不会吹捧人，所以在吹捧上面我没有什么案例可以举我自己，我不会吹捧。那你说哎老师你不是夸了那个比方说你夸了白师母，你夸了邱老师，我没有夸他们，你会发现我很少夸别人，我讲的都是事实，就说你看他们就是这样的人。那你说哎你这就叫夸他，好吧那就算夸好了，但我并不认为我是在夸他，我就是很单纯在讲，哇今天很冷，哇今天风吹起来很凉，哇这个冰淇淋很好吃，你要是觉得这个叫夸，那好，但我就告诉你，所以我不是那种会刻意去夸或甚至是把别人吹捧，我不会讲谄媚的话，所以呢我今天就决定不讲，就讲你们这个东西。但是因为你写了嘛，我当然要回复你啊，所以呢回复你是因为我也不想哭太多，哭太多呢也不是好。所以你说如果我是他的学生，估计在他面前都不敢说话了吧，有可能，但现在问题是你在我面前你不敢说话，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是你惧怕人吧，你为什么要把我当大棍，我们俩又没有过节，对不对？我跟你讲，如果我们到上帝面前，我不是讲我是上帝哦，如果我们到上帝面前我们不敢说话，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们在爱里面不得完全。所以如果你如果说我如果是你的学生，我在你面前我不敢说话，那你等于是在说我是一个令你害怕的人，所以这个责任就变成我们人际关系就变成是我的问题，你明白吗？就变成是我的问题。可是我跟你好好的，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我跟你好好的，我又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那你为什么要用那种弯七扭八的思想来跟我互动？你明白吗？我就是你们家隔壁的阿花，意思就是说我跟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会哭我也会哭，他们会笑我也会笑，他们会痛我也会痛，他们喜欢吃冰淇淋我也喜欢吃冰淇淋，他们讨厌吃什么我也有我讨厌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他们被逼到极点呢，他们会拿刀杀人，我也会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都很辛苦在这一条信仰道路上，在求神帮助我们成长成熟成圣，不一样的就是你可能信仰当中你会把它分开来，你并没有在神的话里面被浸透透。那你说有啊有啊，那就去照这个神的话来操作吧。然后其实我觉得交流，你接下去说，其实我觉得交流不光是要看对方说的是什么，还要设身处地去体谅对方的心。有的别人心是好的，但是不会表达，不会说话，不要 抠字眼，不明白可以问对方啊。谢谢你，你要知道我是教人际关系教辅导的啊，然后我没有在做辅导，特别是人际关系辅导啊，婚姻辅导。你觉得我会抠字眼吗？你觉得我不明白，我没有向对方请教，没有问吗？或者你应该把这句话这样好，我把这句话送给我的学生，因为他们有在听，他们也在听，我就送给这个才刚刚写了发了14分钟语音信息跟我道歉的人。你不明白你可以问我啊，我现在把这个读者的话转给你，因为他认为我没有问你，实际上是你没有问我。好，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读者对你的关心转给你啊。还有呢，他说交流不光是要看对方说的是什么，还要设身处地去体谅对方的心。好，我现在也把这句话送给你，你不要只站在你的立场想因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怕你，所以我作为中间人我就不发链接，你不要来告诉我这些，你来告诉我 你明白吗？因为你讲的东西我懂我明白，但是你有没有设身处地去体谅我的心？那你说这个读者说，要是别人的心是好的但是不会表达，我不认为你的心是好的，对不起，你是自我保护，就像你自己发信息来告诉我的，但是你能说我的心是坏的吗？你自己讲吗？我所做的哪一点是先考虑到我自己？我有哪一件事情是先考虑到我自己？没有啊，连我们这里的师母今天都发信息来，都特别要打电话来，哇，今天看你，哇，这个你这个婚姻辅导，哇，你才睡三小时啊，这样不行啊，你别拼命了、啊。那没办法，我看这些东西，我看完我的时间就是这么有限嘛。那我这么有限当中，还要处理你们的事情。你们这每一天就是一件大事，每一天都是一把刀捅过来，我还来跟你们对话，花了我很多时间，对不对？所以呢，我现在把这个读者呢的信转给你。然后呢，最后呢，我要讲的是这个莫药姐妹，李老师你好，听你的课，圣经辅导对我帮助很大，而我正经历的是与您类似，多年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你像我妈一样。我也很谢谢他这么看得起我，我把他当朋友。结果不是这样，我和我家人吃了大亏，而我认为他是那种极其自我中心、自大、骄傲的人。他实际是想说，你可以像他妈那样服务他、照顾他、包容他，不会批评，无条件接受他一切的缺点、恶劣的毛病及罪恶。换简单一点，你是他的超级保姆，对他超级忠诚。可我不是。莫药，我现在念到这里都是你写的，接下去也是你写的。我是主耶稣的仆人，所以我估计你是一个传道人啊。主耶稣是我的主，其他任何人事都不是，都不是我的主。我只对主忠心，这就够了。我拒绝任何人用任何方法捆绑我做他的奴仆。老师，您要小心这个人，他没有让耶稣做主，他是自己做主，而主耶稣不过是保佑他上天堂的大护法，是他得救的工具。我个人看法，总之望您三思，靠主提防这样的人，自私及自我中心。无论您做什么，他都不满意，他自我感受第一大。请老师保重身体，为您代祷。谢谢老师每天分享您的真诚和向神的忠心，我可以感受到，愿神加力量给您，他与您同在，不要怕伤害，有神来医治。莫药，非常谢谢你的分享，相信你也是神的仆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说，但是谢谢你提醒。其实多年前有这样的人，真的有，多年前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很骄傲，很自我中心，总觉得我要包容他一切，然后他做的不好的我通通不能说啊。我们出去一趟服侍简直是真的要逼死我的但是呢，他就一副以为他是受害人，那我也没办法另外一个姐妹说，李老师，我们太可怜了，只怕看得见的人，却不怕看不见的神。我们的信仰是有问题的，不是对人去反省，应该是向着神去反省，认罪悔改。然后你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个人，你就引用了 以赛亚书的经文，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整天害怕。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谢谢你引用这个经文。这个我想，这个是他们应该听的。我今天读你们信息是读给他们听的。他们的确是应该去向神认罪悔改，而不是向我。他们也的确是应该去怕神，那杀了身体能把人的灵魂下在阴间的那一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很可惜。那最后我反思，就是说真的，我就跟我们救赎主教会姐妹讲，我说怎么到最后变成我变成人家所有不负责任的原因比方说我今天不负责任这样讲，我今天偷懒，所以呢我不去工作，所以我说街上有猛狮。那如果你听了这样讲的时候，那他就知道他自己是偷懒的。可是问题是他不会这样讲，他会说哦，街上有猛狮，所以我不能去工作。你知道吗？因为一，然后带出二，带出三，我偷懒一，第二我不工作，我偷懒嘛，所以我才不要去做嘛。第三，所以呢我才说外面有猛狮。他现在倒过来说，因为外面有猛狮，所以呢我不能去工作，因为我怕那头猛狮。结果呢你偷懒的责任就没有了，就变成外面有那头猛狮。那当你今天这样讲说，我因为怕老师，所以我就没有去转发链接。那现在我看见了，这是我的不对啊啊！这是我忘记你怎么讲，自以为意，自我保护。可是你讲的话就是因为外面有猛狮，所以我怕我不能去工作，所以我才偷懒。你是因为外面有猛狮你才偷懒，还是因为你偷懒所以外面就变成有猛狮？所以每一次当学生们这样讲说，因为我怕你，所以我怎么样的时候，这种认罪我听到最后我都腻到最后呢，我觉得那个压力就很大。这就是为什么我就觉得我落在上帝的手里，你让我变成是别人的生命的根源问题，我变成别人生命的根源问题，我变成是别人害怕我，所以他们不负责任，因为他们害怕我，所以他不做中间转接转发链接。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我不想哭，但是我每次我说真的，我会很伤心，我真的很想哭。你们把你们自己罪的那个根源问题责任全部推到我身上，然后呢我就要接受你们给我的标签，因为我很不好，因为我让你们害怕，我李坛怎么会是这样的人？所以搞得我现在都不喜欢我自己，我恨我自己，我怎么会变成是你们所害怕的人？然后你们害怕了就说，所以我们不负责任，所以就变成主啊赦免我，因为我怎么这么糟，让人家很怕我，所以人家不负责任，所以人家对不起神，人家不负责任是对不起神你自己。然后神你会跟他们讲，就是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神你会惩罚他的，可是他这恶跟懒是因为我，就变成神啊你来惩罚我。 It's too much for me. It's really too much. 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就到今天了，我不想再讲了。那这些事情我也谢谢你们为我祷告，我想神自己会调整我的心情。我也知道你们偷懒是你们的问题，但是我就觉得挺委屈的，你们的问题凭什么就一句因为我怕老师全部丢回到我身上，然后每个人写的那些认罪来向我认罪的信息，写的那种都是求主赦免我，我不知道怎么样 biblically respond，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啊，我原谅你，可是我就不接受你这个理由嘛，我接受不了嘛，你要我怎么原谅你？我们认罪契约让我们和好吧，那些书看到哪里去了？圣经辅导学学到今天学到哪里去了？主啊赦免我，我不会讲好听的话，我不知道怎么去讲好听的话，求主你自己打开学生心里面的眼睛，让他们看见他们跟你的问题，只有你是他们的主，我不是，求你把我重重的这个大滚的像 从他们心中打碎。我在你面前有可责之处的，也求主赦免我，求主自己亲自用十字架架在我和学生们中间，求主使我们自己亲自跟你和好，求主来做不是人手所能做的。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